好，又是一个开场的广告。那我们三言的好朋友呢，继续要进行 Type School 的一些特别企划。那么当年我们2022年的时候呢，举办了两期的线上的日文假名的字体设计工坊，反响特别强烈啊。那么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筹备呢，我们在这次的9月13号和14号那么请到了 Monotype 的日本的字体设计师土井辽太，这次呢就不是线上了，是让他亲自来到上海来开设两天的线下的日文假名字体设计工作坊。我呢也会全程到场呢进行翻译和协助。那这个日文假名设计工作坊呢，面向是零基础的字体爱好者，参与者呢将学习到日文假名的结构以及设计原理，那分析字形与笔画的特征，掌握传统手写技法与现代设计的知识。那具体的整个课程详情呢，请参看我们三言好朋友的公众号的推送。还是那句话，我们的 Type 的会员呢是有优惠的啊，具体呢请在报名的时候呢和我们后台的小伙伴联系。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您的主播汶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都能收听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啊。比如您如果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那每跳一次呢，会显示不同的章节插图。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的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E-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我们会通讯里面的扩展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3期。那8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我们上个礼拜二，也就是8月19号的礼拜二发出去了，而且上次呢是一个增量的20页的一个版本。那9月份呢我会稍微特殊一些啊，原定9月16号周二会发通讯，但是呢因为那几天呢我在上海会比较忙，所以呢我们这次呢9月份呢推迟到9月30号的那个周二再来给大家发通讯。那我在上海呢其实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啊，在节目的正片里面和大家通知一下。其实如果关注我们公众号和主站的朋友已经知道了，自弹自唱十周年啊，我们决定搞一个沙龙。虽然我觉得十年以来我在260多期节目里面说的已经足够多了哈，但是呢我考虑到 The Type 真的好久没有办线下活动，而且翻出之前的聚会照片呢都已经是六七年前啊，所以呢我们决定在2025年的9月13号礼拜六的晚上在上海举办自弹自唱十周年的沙龙活动。那我们也会邀请诸位嘉宾和听众呢一起来聊天，让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当然了，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呢，我们播客的十周年会有特别纪念品啊，还有 One More Thing 的惊喜。我们这次活动呢，还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国外来的神秘嘉宾会出场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了，和我们的 Type 往年的活动一样，也非常感谢方正字库、汉仪字库、蒙纳字库三言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那具体呢，是9月13号那天礼拜六，我们在傍晚的6点钟呢会开场，然后真正活动的时间是7点钟到9点钟。具体的地点呢是在上海的思南文学之家，据说是有好多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在那边举办过活动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啊，能到这样一个优秀历史建筑里面来举办自弹自唱的活动。那具体报名的方式，我们会在8月31号的优先向 The Type 的年付会员以优惠价格来开放。当然了，强调一点哈，是年付会员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报我们的会员的话呢，可以直接啊年付。那所以呢8月31号呢会先这作为我们会员的福利嘛，首先呢我们是可以提前抢票，而且呢是有优惠的价格。然后如果有余票的话，我们会在9月7号向所有的公众开放。那因为场地有限，所以呢这个票呢也是有限的，那售完为止。当然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呢是遍布全球的，而且呢也要线下活动嘛，就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个时间了，在这个地点，在同样一个空间也是非常不容易。我非常感谢啊，听众朋友陪伴我们啊，十年的时间，哪怕您这次无法前来啊，或者预约时人数已满，但是我们以后呢也会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网站，以及在播客节目里面呢进行后期的分享。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 A-Type Pi 哥本哈根2025年年会的这个系列节目的访谈，下面呢我们就把录音切进来。那好，还是按照老习惯，我们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女士优先。
好，大家好啊，其实很久不见啊，我是 Mira， 我是The Type 的编辑。
Mira， 你记得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录音的吗？
可能应该是。
真的是好久不见。
也是一次 A-Type Pi，
肯定都不记得，
或者是之前的一次，可能也要22年左右了吧。
对，我这里查了一下，就是你上次来录音的话，如果是我们老听众的话，可能可以去翻一下哈，就是我们2022年1月4号播出的第168期啊，那期节目叫虽然三个人加起来还算是看完了 A-Type Pi 啊，那期呢还有我们的陈迅昌啊一起当嘉宾啊，聊的就是 A-Type Pi， 没错，的确是。好，那欢迎我们 Mira 时隔三年再次来录音，而且我们这次还是来录 A-Type Pi 对吧？好，另外一位嘉宾。
嗨大家好，我是 Rex， 我是 The Type 的创始人，然后主编，然后好久没见，想死你们了。
哦，主编 Rex 再次隆重登场啊，大家是不是要起立鼓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了？你还记得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吗？
我不是很记得，我记得我后来我把我的这个讲字体的重任转给佩然了。
对啊，
然后后来我就再没来。
然后你就不来了。然后我的确查了一下，你上次来呢也是2022年。刚才说米拉的那个是2022年的1月份是吗？ Rex 来的最后一次是2022年的12月份。你们刚好掐了一个1月份跟一个12月份。
Nice。
而且那次呢是刚好和老丽一起嘛，我们在介绍就是我们 The Type 出的那本小黄书。小黄书的听起来，
从字体开始，对。
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回去哈，2022年12月6号我们播出的第192期，名字叫这书真不像是我写的。其实那本书卖的挺好吧，对吧？
挺好的，二刷吧，大家都说它的渠道怎么那么好，为什么到处都有的卖，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购买。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好了，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我们 The Type 的自己人。然后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这是我们 A-Type I 哥本哈根系列节目的第九期。 我保证了，这是最后一期的，终于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四月份开的会，等到现在还在录这个哥本哈根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因为刚好这次呢，哥本哈根大会上，讲华语的嘉宾都特别多，所以呢，我们自弹自唱呢也是花了啊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和大家陆续介绍。但是不要忘记，其实这次呢，我们的 Type 自己也做了一个演讲，是不是 Rex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演讲的大致的内容是什么？
啊，对，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以我们这个团队跟项目的身份去 ATAT 拍，往年的时候都是 Eric 跟 Mira 他们参与会议，然后他们以个人身份来讲，或者我们来进行报道。然后今年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在这次这个 ATAPI 上面讲这个事情？
对，这次其实是脑子里忽然有一个想法，但是我们那天跟 Mira 聊，发现可能是某种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次在哥本哈根，然后离我跟 Mira 之间现在都很近，因为我常年在伦敦，然后 Mira 目前也在荷兰，所以离哥本哈根很近。然后另外就是我们The Type 的工作在这个这两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回顾这个过去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间点，然后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历程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跟国际的社群交流的愿望，其实从我们2019年在东京的ATAPI的那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想要开始做的，只不过那次我们不是以演讲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报道团队的身份，我们做全程的中文报道，应该说是我们比较详尽的全程中文报道，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的。而且我们当时也印制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关于自己的文字设计研究，中文文字设计研究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资料，然后给到大家进行交流。所以那个时候就希望有这样交流，但是当中因为隔了疫情，然后大家所有的事情都搬到了线上。再往后的话，我们比较忙于自己的一些，就是 The Type 自己的一些项目，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再去和大家沟通。然后这两年的话，正好大家接触知识的媒介也一下子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参加 ATAPI 的我们的中文设计圈的朋友们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然后有很多可能都是以前我们的忠实的读者，所以感觉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去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作为一个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团体做的这个媒体媒介的项目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也算是总结一下吧。
嗯，其实就是说实话吧，我们到今年应该是18年是吧？对，就好多人现在都已经开始四舍五入说我们是20年了，我说到时候我们真20年的时候怎么办？就是所以呢，其实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然后呢但是在那些其他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上次就真正在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讲 The Type 的故事的时候，在场的那些中国朋友们还是都跟我说，哎呀好有感触啊什么样的。你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大家介绍到底咱们这个18年做了什么东西具体的？
对，所以这次的演讲题目也就是说我们的初衷是想回顾一下过去18年的工作，然后跟他切了一个他的主题，就是讲了一下 media， 就从媒介的角度，从科技的角度，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的这个18年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这个题目就叫这个文字设计的教育跟文化交流，但是是通过技术的变迁来观察的。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我们过去18年的工作按照技术分成了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们从2007年开始 Web 1.0 的末尾跟 Web 2.0 的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博客一个 blog 的这个技术来起家的，然后当时是用了 blogging 的这些平台，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平台叫 Movable Type， 这我当时是在这个上面开始创作，开始写一些这些文章的。
你当年是高中生是吗？
对对对对，我当年在高中生。
哦呦，
我当年可能在自己写博客之前是在 Wikipedia 上写的，
对，
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认识了 Eric。对，
因为我是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中文维基人，就是那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然后在写一些这个维基的条目的时候，你是通过维基百科来跟我联系的。
对，我当年也是早期维基人，对，然后可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国，可能0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写了，对。但07年的时候，对，写了这个当年叫 Type is Beautiful 的博客，对，所以我们的演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那我觉得就是今天会有很多那种 Internet 老人会，会有好多令人怀念的词汇，什么博客呀什么的，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新的同事都是零几年出生的，都是在还在上幼儿园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别把我们说的这么老。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OK， 然后其实下一个阶段就是从这个，其实从博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网站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那么的这种，一开始的文章可能是比较随性的，或者是比较这种个人感慨的，后来有了更一个小的团队，比如说 Eric 还有李志谦之后，我们都变得更加正式，然后变得更加网站化了，一个媒体网站的感觉。然后下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技术手段，其实我写的就是播客，就是其实就是自弹自唱。对，这个可能 Eric 自己牵头的这个项目听众们都非常了解了。对，这件事情是我们好像是15年开始做的，对吧？
对啊，所以今年十周年嘛，就不用好像嘛。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网站大概做了8年，然后开始探索新的这种媒介形式。对，
然后现在我到线下去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那些听众，然后大家会主动过来打招呼，因为可能我的小尖尖比较容易被认出来。他说啊，你是 Eric 主播吗？然后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然后每个人都说是忠实听众。然后我就想，你有多忠实？听了我多少期节目？
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有看我们的网站吗？
现在一个最流行语叫从小听到大啊，这什么鬼？好可怕呀！对，
太可怕了。然后把我们下一个阶段其实就是讲了一些。offline 的这种就是线下的一些活动，米拉要不要讲一下？
其实这个线下的活动也是跟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项目是平行的。比如说老李李志谦一直在做那个上海活字系列的研究，然后有些时候他会延伸到一个线下的一些工作坊之类的。那我们会发布一些上海活字零星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然后和他的一些线下的讲座结合起来。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加入的时候，我是13年左右开始去给这个的他当时还是 TIB 嘛，去写文章。但是之后因为我在上海，而且15年16年17年这几年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成员恰好都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有组织一些，比如说帮三元他们一起组织 Type School， 还有我们自己就是老李牵头做的 Type Tour 文字设计主题的旅行的项目。那这些都是一些线下的和实际的社群去接触的项目。我觉得这可能是在17年我们做 The Type 的十周年活动的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正式的见到了我们的读者。然后当时我记得有海内外的至少100多位观众吧，然后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所有的核心编辑都在了，然后也是挺难得的一次相聚吧。就那几年之后，17年一直到19年，就是一直到疫情之前，其实我们都有陆陆续续每年都会做线下的一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自己组织的Type Tour 或者这样子的一些或者有一些小小的展览啊之类的。也会和一些其他的字体厂商或者是设计师合作，比如说文鼎的一些展览啊，然后字体沙龙，然后会请英国日本的一些设计师一起来讲一些设计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等等。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放映比如说我们引进一些纪录片，比如说 Graphic Means 这种讨论设计生产的历史的纪录片，然后我们也会做线下的活动。总之就是那几年在线下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 开始做实际运营的那几年，我17年开始基本上是全职做 The Type 的运营，然后所有的比较 general 的这编辑的工作，然后社交媒体的工作，还有组织这些活动，还有包括出版方面的工作，这个都是在做。所以当时那几年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的。然后呢，大家也都在飞来飞去，也比较方便，然后上海也是一个聚集地，所以感觉那几年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我们做很多事情。
我还是要和这个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如果大家如果漏掉了一些细节，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名字叫 Type is Beautiful， 对吧？就是2007年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正式改名就是在十周年的时候改的，对吗？
差不多是，对。
嗯，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契机，我们把名字呢从 Type is Beautiful 改成了 The Type， 所以我们老读者啊，就是一直都叫我们 TIB， 就是因为 Type is Beautiful， 然后呢就是 TIB， 他们习惯都叫 TIB，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我们老网站上面一些老的文章，很多还是保留的 TIB， 然后我们这个域名还一直都保留着的。然后刚才提到的十周年的活动，因为我们是07年Rex 开始做的这个 TIB 项目嘛，那么十周年也就2017年啊，是我们第一次做的线下活动。哇，那个我现在想起来，就那次活动虽然哈场地不是非常大，但是做的特别的热烈，然后呢而且档次非常高。那我们来做活动的话，就是什么方正、汉仪、蒙娜，就是这几大这字体厂商的 logo 都是并列排的，然后那我记得好像就是他们老总都来的嘛，对吧？
对。
然后呢就主要设计师也都来了，
很多老师很多前辈。对
对，当然还有我们平时很因为当时是在上海做的活动嘛，那上海本地的设计师啊，还有老前辈啊，都非常支持我们啊，来做了这个线下活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在网站背后的这些我们 The Type 的这些人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面前，看哦，原来 Rex 是一个活人，对吧？
彼此。
大家当然现在呢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thetype.com， 然后大家去 /10啊，去输入这个隐形的这个网页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为十周年活动做的一个那个专页啊，还是非常好，里面还有很多视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我们的黑历史。
对对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米拉讲的很好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线下活动很多有一些很多客观条件，比如说当时的一个环境，还有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上海，所以这次的这个演讲也是讲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被两个东西所牵引着的，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跟技术环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做博客也是因为05年06年07年的时候是全球的一个博客的一个最热门的时候，博客是当时最适合或者是最受欢迎的传播信息的一个技术方法，从维基百科是一个典型的 Web 1.0 时代的东西，然后我们从维基百科迁移到这种 user generated contributed content 这个 Web 2.0 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也是顺应了那个时代。包括我们当时做播客的时候，也是因为播客在海外已经火，刚开始流行了。然后也是由于我们在国内很多朋友，比如说李如一的 IPN。的这种激励下，当时有早期的一些播客的实验，然后让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播客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今天这么火，但是我们也是顺应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变迁，然后来做的这件事情。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的这些选择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从一开始我作为一个学生写这些文章，到Eric 是维基百科的编辑，然后到后来等一下米拉会讲到一些其他的项目，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个人的兴趣，然后我们是个人，是按照个人的兴趣、个人的成长、个人的需要，然后来在这个小团队里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来互相成就对方的这个项目。所以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The Type 可以我感觉维系这么多年这个项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变化的，无论是技术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是 根据个人兴趣的成长的变化，我们足够 flexible， 足够灵动，然后来适应这些新的这些变化。对，
然后后来呢，就刚才讲到17年是吧，然后接下去呢，
对，然后就其实随着播客，我们就开始播客，后来我们就发布了一个，还是顺应当时的一个很时髦，我记得 IPN 当时很多播客都开始有这个会员计划，然后我们当时整个运营的状况其实是一个不盈利的状况，当然现在也没有非常
我们什么时候盈利过，大哥？
对，但当时是一个完全基本上没有收入的情况，我们想尝试通过这个会员计划来获得一些收入，所以1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发布了这个播客的会员计划。这个会员计划其实是在播客以外，在网站以外，在地的活动以外，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媒介的探索，就是它是通过电子邮件跟通过 PDF 的这个会员通讯，然后来触达新的一波用户，新的一波听众，新的一波处理信息的方法。比如说尤其当时在中国，可能很多人已经不怎么看网站了，因为网站已经越来越式微了，然后反而就是对于播客这个新的这个媒介，然后对于这种 iPad 为主的这种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为主的这种电子阅读，开始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一个风尚。所以我们当时在18年就随着这个播客项目就发展出来了 The Type 的会员的项目，还有会员的通讯PDF 的读物补充资料等等。
我是这么来看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直不太盈利的状态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团体的一个性质，因为其实我们相当于是所有人都是在一个兼职或者是一个 freelance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实践设计实践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完全通过一个数字的社群来建立起联系的。那么通过几年的线下的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之后，比如说从15、16年就开始了，有 tour 有什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说那个是一个跟实际的公众接触的一个过程。然后会刊是从18年开始的，你可以说是去拥抱一个新的媒介和大家的一种对这种形式的知识的一种好奇，然后大家希望通过这种界面，通过一个会刊的界面，或者通过一个我支持播客，然后我得到一份制作精美的会刊这样子一个方式去接触到知识和观点。你可以说我们是拥抱这样的一个趋势，但同时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它背后的数字基建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自己打造了一个订阅系统，这个是 host 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的，我们有自己的支付的系统，也是得益于Rex 自己这边开发的基础，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独立的，这样子能够保证我们不依赖于任何内容发布的平台，因为当时我们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内容发布平台一方面会限制我们的设计方面的一些创造力和内容方面的一些自由度，另外就是它也非常的不稳定，它有时候会修改它的内容的付费的模式等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跟读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就是放在我们自己这里，然后我们自己能够就是把它保持的长久一点。然后这也是一个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之下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处境，就是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The Type 的商业模式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的确是在那段时间至少我们是因为要和很多的机构或者是比如说自己厂商等等进行合作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收入，所以法律意义上它是一个公司的性质，但其实我们的这些团队成员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的形式。所以我到了欧洲来，我发觉这个其实是一个 collective， 我一直跟其他人比如说在欧洲的人介绍我之前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说 The Type 是一个 design research collective， 就是大家是一群聚在一起做设计研究的，做字体做文字设计研究的这么一群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刊这件事情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做一切事情是它有一个 自我维持的一个方式，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真的像公司那样去盈利，或者能像做一个很火爆的产品那样去盈利。它的它能够达到一个收支的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一件事情。可能当时的平衡也维持的比较悬殊吧，就是大家得到的稿费可能没有这么多，但至少比以前大家在网站上写免费向大家分发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很难得到一个回报，完全是在用爱发电，比这样的方式已经健康很多了。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文化基金啊或者什么，可能最多得到一些字体厂商的友情资助一些活动，或者是来做一期播客节目，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公关的一些很小很小的费用啊之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探索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吧，我感觉。
不，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开始我们还是想必须要有免费就是免费的内容嘛，对吧？我们一开始想做的这个事情是，对吧？大家想做台胞官肥吧，这个用中文在中文语境下把字体排印关于视觉文化的东西用中文的内容写出来。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它能触及到更多的人，让它变得更 available。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免费的内容，然后这就导致于我们就很尴尬。那我们的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就像比如说我播客，我一直强调，就是我播客我必须要让它免费，让大家都能收听到，而且呢我说了200多遍，就是我并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可能听懂的人就对就每200多遍你就听过去了，但是并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那的确我们还有做事情有成本，对吧？我有服务器的成本，还有个大家每个人大家的人工成本是最高的成本，我相信。但是我们觉得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有必要的。然后呢也正因为大家并不是主业放在这里，所以呢也让大家就是能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对，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大家都很 enjoy 这件事情，大家都 had fun。无论是 Eric 当年想做一个播客，还是 Mira 主持那些活动，或者等一下会聊到出版，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会员通讯上做的很多媒介的尝试，比如说在设计上，在交互上可以玩什么花样，可以写什么内容，可以涉及到什么话题，可以跟谁合作，这些事情都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非常让我们兴奋的。所以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做，一方面不断尝试新的媒介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的。
而且我们当年那个会员通讯会刊还是得过设计奖的，对吧？就是
对对对，东京 TDC 的一个
奖，东京 TDC 还入选的。
是的是的是的，挺不容易的。当年我觉得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刊物，到今天可能也没有。我觉得 iPad 这种平板阅读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模式。对，
哎呀，就是哎呀，中文电子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嘛，对吧？就有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我在播客也讲过。
对
对
对对对，
就当年不是电子阅读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嘛？
对对对，大家都希望，大家都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像乔布斯一样在那个沙发上坐着看 iPad 杂志，但其实后来没有怎么实现。
其实会刊也算是一种当时的一个数字出版的尝试吧。这里说会刊，就是现在播客的听众拿到的这个会刊，其实是一个播客内容的拓展，
是会员，就收费的会员才会有的，不是每个播客听众都有的。
对对对，收费的会员拿到这个是。
如果你还没加入会员的话，就赶快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大家加入。
对对，是播客内容的详细的拓展。然后但是在之前18年到22年之间，我们其实有50期的前一版的会刊，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大的真的可以说是杂志了，就是非常的杂。它除了播客的这一栏目内容之外呢，还有两个部分的设计写作。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一些比较有时事新闻性质的，不管是设计趋势也好，还是整体的视觉文化和艺术界，甚至建筑界，甚至社会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用设计的角度去看待的，我们会写这样子的一个略短小的视频。 然后第二个栏目是一个书评和展评，就是我们在文字设计这个就设计师平时看的这些书的领域之外，看的这些书这些展的领域之外，我们希望拓展大家的一些知识面，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加多的输入来融会贯通这样子，所以会点评非常广泛的书籍和展览内容，然后有时候也会有非常长篇的不定期的特稿，是我们自己的编辑或者是约稿的一些特约的嘉宾来写一些比较深度的设计研究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历史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
啊，我想起来了，哎呀，那些稿子真的好硬，好硬，就内容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分工嘛，就是播客的部分主要是Eric 和真宇在做，然后其他的部分主要是我Rex 还有佩然在进行编辑，然后就这样子，大家把整个刊物攒起来，这是也是一个。现在想想也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事情，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一个订阅的模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上的平衡，不足以支持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但是足以支持到我们做这件事情所要投入的一些成本稿费啊，然后一些运营的基础，还有包括播客的一些礼品之类的，所以它是一个暂时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小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很多自己的尝试。所以当时其实我跟佩然跟 Rex 的这个编辑组是想要放很多从文字设计出发更广泛的一些内容进去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设计批评方面的内容。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实验吧，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有多少听众或者是读者是为了什么而去购买订阅这个会刊，但我们自己还觉得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这是数字出版，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实体出版的项目，在实体的出版方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有跟很多的出版社合作出异界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西文字体方面的一些西文字体、西文排版、西文书法艺术，然后网格系统等等，就是这些设计经典或者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基础的内容，这些其实从2010几年开始啊，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主要是跟
我的西文字体第一本是2014年。
对，其实是很早了，然后后面不断的再出一些再版就重印。最近出版的应该算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封面的从字体开始，对吧，这本书是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文集。然后中途也有一些也有些艺术出版的实践，但是这个就非常短暂了。然后如果是在艺术书展认识我们的人，那这又是另外一群朋友们。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仅仅在做研究和做媒体，同时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认识不同的社群。就是你从写文章你认识了不一样的这个字体维基人，或者说是学院当中从事字体文字设计或者是教育的一些人，然后我们做线下的活动，通过 tour 通过 type school 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对文字设计感兴趣但是不一定完全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可能对于城市文化等等也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这又是一批人。而我们做数字刊物然后写设计评论等等，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Richard 和 Sky 都是我们长期的作者，然后他们可能关注的方向书和展会比较多，然后又是不一样的人，然后我们的参加一些艺术书展又认识到不一样的创作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或者知识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有时候是不需要局限在一个媒介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媒介当中就会认识这个媒介会抵达的一些公众，然后换一个媒介可能又是另外一批的公众，所以有时候它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是去 embrace 去拥抱公众喜欢的一些媒介，但有时候又是反过来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之前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是某种一个阶段然后就换到另一个阶段，而是说这些东西都一直在 保持，比如说从最早的网站到今天都还有，播客今年十周年，然后我们的线下的活动，其实昨天刚发了新的一个新的活动，是去马来西亚做文字设计的旅行，然后播客的这个会员通讯，我们昨天刚发了新的一期，然后包括米拉最新讲的这个纸质书的发布，这个出版我们也一直在做，我们不断的，今天早上还在聊，会有新的我们的团队参与的刊物，这个书籍发布出来，所以可以说饼铺的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每一个某种贪婪，每一个媒介都不想放弃，每一个媒介都很有意思，每一个媒介都能触达到新的合作者跟公众，所以我们每个媒介都还在不断的在做新的事情，对。
对 ，Rex 可以先把那个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媒介的形式比较短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去年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新的一些内容，就是叫说文解字，最近可能会改一个新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种小的这种短平快的方式，然后来讲述我们以前讲述过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我们新观察到的一些内容。其实社交媒体一直是我们从来没有拒绝社交媒体，我们可能从 Twitter
大家都就非常意外，就一直问我为什么我们 Twitter 上面的那个 follow 会有那么多人。
对，因为我们从 Twitter 出现第一个月，我可能我们就开始用 Twitter 了，而且包括中国的 Twitter 的一些尝试的模仿的作品，比如说饭否，我们可能也是第一个最早开始用的用户，然后一直到后面的微。
是的，你很潮，就什么最新什么都用。
对，到后面的微博什么的，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挺赶，在技术上很赶时髦的。但其实我们这几年发现，就是我们以前把推特当成或者是把社交媒体当成是一个导向性的工具，就是以前的人可能看会直接访问你的网站，或者是跟踪你的 ISS 然后来看你的网站，现在的人后来的人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的发布，然后比如说我们发布新文章啦，或者是有新活动啊，这样子来点击进去。其实到了最近可能五年到八年的时候，社交媒体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它自己就是一个目的地了。人们不再通过社交媒体去转到什么网站或者转到一个平台上，而是社交媒体本来就是人们花时间跟学习或者是消遣的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们大概去年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新的尝试，然后开始做这个新的这个内容产品的尝试，在小红书，在 Instagram 上，等于说是来接触到新的一些用户群。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新加入的几个新的团队成员都是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就包括我们创始之期还在上幼儿园的年轻同事，他们都是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这里要call一下我们的新同事雨果对，他就是这样子来通过这个手段来知道我们的。对，
哎，我们小红书的那个账号到底叫啥？
叫 The Type。
变成了 type 的是吧？
因为小红书的运营非常非常琢磨不定，然后我们作为85后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不断尝试了一些东西，但是目前最新的状况是比较稳定了。对，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去 follow。 对，
这就是你演讲的最后吗？
对，差不多了吧。然后大家这一期 iTypePi 的主题是关于 AI 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不要离题太远，可以点了一下题，然后其实我们团队成员可能无论是做研究，像老力，还有编辑写作，甚至做设计，这两天我在做都是在用 AI 的，所以也避免不了吧。但其中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反思我们目前的这种刚才米拉讲的这个知识传达或者是知识产出方面 AI 的角色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 The Type 的 GPT 这样子，你就可以去问问题，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的产出都堆给你，然后堆给这个 chatbot， 然后让这个聊天机器人来回答问题。这种内容产出在交互意义上或者是在这种感知意义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只是我们也抛出来了作为一个问题吧。对，
嗯， 我自弹自唱的这个节目的英文名字叫 Type Chat， 所以呢，你可以搞一个 Type Chat GPT 啊。
嗯，对。
哪怕在半年前，我在问说自弹自唱主播是谁，他就一口咬定说 Eric 和钱正是同一是一个人，说 Eric 是钱正云的英文名字啊，活活都要把我气死了。
对的，其实非常不 reliable。对，我之前想找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资料，然后我就问 ChatGPT， 他就给我确凿的写了一个60年代活跃在加州的一个华人女性设计师，结合文字设计跟那个电脑图形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工作，然后其实是他完全编造出来的一个，从名字到作品。
对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就他最擅长的事情嘛。我昨天不是在群里发嘛，就我昨天还问呢，故意问那个 ChatGPT 说，自弹自唱里面哪期节目谈阿拉伯文，然后他第一回答是说，给我推荐了 Cody 的讲了个藏文，啊，我说你这个人工智障，就是，哎呀，把我活活把我气死。关于那个 AI 的事情的话，其实我前段时间在深圳的那场活动里面稍微有讲，到时候呢，我会把那个现场的录音编成我们下一期的自弹自唱的那个播客发给大家。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先把这个 A-type 的事情说完。所以这其实是你们俩用了20分钟的时间用英文在国际大会上给大家介绍了就是 The Type 的这样一个这个18年的心路历程，是吧？
对，我觉得是攒了18年，所以有很多话想讲，然后也有很多话有很多私心，包括最后我们还加了一个，我们最后我们俩准备的时候还讨论了半天，我们想加入一个总结性的东西。
结果呢？
最后我写了一个版本，然后可能太那个中年危机跟那个 depressing 了，所以他又跟米拉换了一个新的版本。对，米拉可以讲一下。
对，就是你们俩回来在这两个人在台上，一个跟讲相声一样说双簧。
对，而且不在不同的地方。对，
其实大多数是 Rex 在准备，因为我到留最后一分钟确定了我们在哪一天讲之后，我才确定我能来现场，因为我前面有一个另外一个 presentation 在荷兰。
对，这个事情你还要跟大家说，你是礼拜几到的那天？你是第二天才到？
我其实是第二天，我其实是第一天晚上到的。
所以第一天晚上当这个 A-type 有正式的那个什么接待晚会，大家都在那个 City Hall 在市政厅听领导演讲话的时候，你不在是吧？
对，我其实就是我们演讲的那一天之前的一个晚上到的，而且到了挺晚，然后我跟 Rex 有很多年没见嘛，我们大概有
真不太不容易，
我们大概有七年没见了。
对，我们先拥抱了五分钟，对，然后
没有那么夸张，五秒钟，但感觉像过了五分钟，然后就聊了很多。第二天我们早上再来重新再看这个 slide， 看这些 slide 当中有哪些要修改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自我反思的这种强迫症犯了吧。因为这个回顾，就你在写这些回顾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想说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其实做到了什么，或者对我们来说，对公众来说，对我们在研究的这件事情来说有什么意义。然后在问意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存在主义危机嘛，所以我们其实刚才 Rex 讲的就是我们最后那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我们对于设计，文字设计，甚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设计的看法立场是怎么样的。我们已经破除了某一些的迷思，就是啊，设计可以改变世界或者是怎样。
但是在那本小黄书出来的时候，不是说用设计改变生活吗？不是大家还在说。
是的是的，那本书其实因为是在一个公众需要做一个公众普及性的教育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它不得不携带了某一些乐观主义的色彩，或者说你必须要讲出来说设计它的确是有作用，但是它不是一个我相信就是如果真的读了这本书的人会知道，我们当中大部分的篇幅是在写说生活和社会怎么改变设计，然后这设计是对于社会环境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你是可以通过它的设计的一种面貌或者视觉文化的面貌去反过来去观察社会的。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写作当中实际出现的一个主题， 而且这一点其实也在我们那个豆瓣读者的评论当中，他有直接说到了这点，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
啊，是吗？
对对，他说，与其说是这个标题啊，设计改变了生活和社会，不如说是反过来。
嗯，
我觉得他说到了我们心里，就是我其实编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其实豆瓣上还是有很多好知音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立场，就是当我们觉得设计好像变成了一件很无力的，然后只为消费主义，只为商业世界服务的一个工具之外，它是否还可以成为一种观察社会的透镜，这个是我们让我们觉得至少还有动力去做，不断的去做研究，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
对，就是说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喜欢设计，喜欢文字设计，喜欢 typography 的人，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人会看一切事情是通过这些事情去通过这个透镜来看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会写一个公司换了 logo， 然后我们喜不喜欢这个 logo， 然后通过这个 logo 或者通过某款新的字体来看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技术有什么变化，或者是人们的兴趣有什么转移，或者是美学上有什么新的现象。我们三个作为这种，或者这个团队作为喜欢设计以及喜欢用设计来观察世界的人，在积极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积极的在记录以及在推广这种看世界的方法，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最后落到的一个主题，或者落到我们现在继续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依赖的一个点。对，
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限制的，就是我自己的可能我跟 Rex 跟斐然都比较希望引导读者的一个点是 typography， 就是文字设计这一方面的研究，它是一个研究方法，然后它这研究方法是非常跨学科跨领域的，你很难见到另外一个领域它是结合了文化产品的生产，结合了视觉文化最基础的要素的生产，然后结合了它背后历史严格，然后社会历史政治的环境，各种艺术运动，然后它还有工业生产的一个背景支持，我们还会不断的谈到它的工业生产的环境以及当中的人他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物质历史的一个基础支撑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视角我觉得是可以运用到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设计批评，甚至是视觉文化批评上的。然后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做设计批评的时候一直想要去塞的一些私货，可以这么说。但是也是有限制的，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的框架下，由于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服务的一个社群逐渐形成了一个关注字体设计，包括像 A-Type的观众也是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相似的群体，就是大家更加有一种产品设计的思维，把字体当做一个产品，对吧？然后关注字体技术和文化的讨论，但是这个文化讨论呢，不管是历史研究也好啊，复刻字体背后的很多很多的研究也好，它往往是给产品增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然后运营这些社群呢，也是为了推广产品的，就是字体产品这种类别的一种文化，然后去改进这个产品，但这个是好的。但我自己对于更加广泛的这个文化批评比较感兴趣，我的立场是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我觉得文化产品是一种社会环境的一种 reaction 嘛，是一种反应，然后社群可能是用来大家一起去批评反思这种产品本身的生产方式和意义的。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在我们的 The Type 的这个框架下面它不太容易实现，因为大家希望我们提供某一类型的知识的服务，我们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有针对性和服务性的平台，它就像一个产品，它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个人兴趣超过了它的范围，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再做另外一个项目去解决新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的会刊我们做了50期之后就进行改版，然后可能我们之后我跟 Rex 还有斐然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编辑上的项目去达到这个目的。然后 The Type 会更加关注在如何将我们的知识更加好的以更加可触达的方式传达给公众，而不是 做更多，可能更像我们之前就篇幅非常长，然后非常不太符合今天这个大家消化这个知识形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
我的问题本来是说你们是怎么准备的，但是呢你们又开始抒情了。但是我觉得刚才Mira 讲的非常好，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有些这你对 typography 这些观点的话，其实就作为自己的观点在大会上讲就非常好啊，可是你们在演讲里面并没有这样讲嘛，对吧？
这不是那天的重点嘛，那天主要是讲我们是怎么我们在干嘛。
没有，对，
我们
是没错，
让大家知道有 the type 这样的一个面向中文设计师和群体和这个中文媒介群体的一个这么个项目。
对，因为那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我的立场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身为 The Type 的一个成员，然后我能有机会能在 A-Type-I 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场合上介绍自己的同事们，然后让国际的听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当然了，因为你本身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往往你在做这个叙事里面呢，就很容易就陷入这种怀念啊，然后这个情怀的这个事情。当然，一方面很重要的说，要跟国际的这些我们社区来讲，哇，在中文社区里面有 The Type， 然后呢，我们十八年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作为一个演讲的话，我们更其实还是很需要要跟重点跟他们说这个 take away 是什么嘛。为大家有什么一些启发的话，可能作为演讲的话，这个就是内容会更充实一些，就是但单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哈。
我其实想要纠正一下，就是我反而觉得演讲的部分对着这个 A-Type-I 的社群和包括主要是我们中文的社群那个反而是有一点怀旧，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但是我们自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是一个自我剖析和反思的过程。没有办法，只能经常回答。
你特别擅长自我剖析，
写批评写惯了。
所以啊，那天演讲完以后的感受如何？就是
我觉得那天演讲完的感受就是，演讲本身不是很重要，就是重要的是我们见了你们，见了大家，然后认识了新朋友，然后
这就已经升华了，是吧？
做的那些自我反思跟讨论，以及拥抱了五分钟，然后
并没有。
我们那天其实讲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晚的时间，然后因为有两个会场嘛，然后另一个会场是 Underway， 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在讲一个很有entertaining 的一个事情。就因为一起朋友跟我说他 Underway 每次来他都会讲得很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听。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会场的人大部分都是华语圈的人，因为整个A-Type-I的气氛也是行业人士比较多，反而这种行业的相关的媒体或者是社群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 Underway 等于说是同僚，所以大家都去很多人都去听了。但我们当时的想法，尤其我的想法其实是并不是 necessarily 是在给当场在讲，而是说因为在录像嘛什么的，我当时想的是其实这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记录而已，对，可能以后会在 YouTube 或者我们自己可以保留，所以当时其实是为了这个目的来讲，所以只要讲了我们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刚才我讲到见到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升华。然后倒是讲完之后，很多人比如说 Just Fund 的人过来说，哇，你们怎么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
对
很多人说什么看着我们长大，或者是我们看着长大，就是I的这两种说法，然后搞得我们感觉很老。
就是想起好多往事嘛，就是在台下的很多这个华语圈，就是尤其是中国的那些听众的话，就是他们都很熟悉嘛，就是我们讲的那内容，然后跟我们一起回忆了那些往日的好时光的时候嘛，然后就是有人跟我说嘛，就其实听完以后还会鼻子一酸，就是真的是有
鼻子一酸的是威力对吗？
我不想说他的名字，结果被你说出来了。
哦，是吗？他自己发朋友圈说的。
对，所以呢，就是还有，的确就是感动到人呢，这个就是很好嘛，对吧？然后当然了 ，Just Fund 就他们就说，哇，你们可以做这么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不做字，他们一直都在做字
啊。是的，是的，就像米拉讲的，我们不是一个商业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更贪婪的实验，然后更多的尝试，或者做一些看起来在商业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
我们很松散，我们足够松弛，对，
对，我们七年才见一面，对，
我现在就明白了，就是这种事情放在欧洲就是一种大家不拿房顶不拿文化基金就不会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居然做了18年，
但是我们做了，并且我们想方设法的让它有一些收入来平衡。
还要再做，还要再做。
就在欧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去拿那个赞助的嘛，就是那种基金赞助之类的吧，对吧？
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无非盈利的群体，然后你在做文化相关的事情。
是的，
这个就是应该去拿房顶，拿了钱再来做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规划这样。但是国内没有这样的适合我们的文化基金。
对。关键是欧洲他们有那样的就是文化，对吧？你像法国人那时候就很早以前就是有养那些画家的那些富商嘛，对吧？他们是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有给钱的人，所以就会要有拿钱的人。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之后等到那个以太派的 YouTube 视频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在比如说放一个中文字幕等等，就是也作为一个我们的 archive。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这一期播客太散太啰嗦的话，可以去听那个浓缩版本，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浓缩版本，信息密度非常大，迅速了解的 type。
是的，好吧，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演讲了，对吧？当然了，最后提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是我这个自弹自唱的这个播客的系列的最后一期，然后我只是稍微提一嘴，就是这次 ATAPI 我自己也做了演讲，因为我做的演讲的内容呢是我爱拼音，所以呢如果熟悉我听众的朋友和熟悉我做的研究啊，就是孔雀计划然后里面的那篇文章的话，其实对于我讲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播客里面再讲了。我当时就是觉得既然是在 ATAPI 嘛，在前届 ATAPI 呢，我在讲就是中日韩并不是大家都一样，然后呢中文有中文的网格的问题，然后这次呢我就其实是继续把我孔雀计划里的一些内容和就是给它掰碎了，然后呢能适合在国际舞台上让大家比较容易听懂的，所以呢我这次呢选了那个拼音的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拉丁嘛，其实它的本质设计是拉丁设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比较容易懂。然后呢我万万没有想到组委会把我的演讲放到第二场的最后一个。
当时效果我觉得挺好的，我跟 Rex 都说Eric 的控场能力台风非常的矫健。
果然是主播风采。
主要就是我演讲的时候我站不住，我必须在舞台上踱来踱去走来走去。
但这样好像也有助于大家集中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看着屏幕，然后因为到了最后了嘛，对。
啊是吧，对，就是每个人演讲风格的问题。Anyway, 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等着到时候 YouTube 出来吧。但实际的内容的话，其实对于一个中国国内的朋友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我写的孔雀计划的我爱拼音那篇文章。我个人觉得那篇文章我写得很好。
是写得很好。而且写了很多年前写了，对。
那哪怕很多年前写到现在，他依然我觉得没有其他文章
是的
把像我那样把他这个所有的知识点都串起来。当然了，孔雀这个事情的话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到时候还要写书的嘛。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泰语团队这次呢我们自己啊在哥本哈根大会上面呢说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既然是在大会嘛，还是可要问一下和其他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去听其他的演讲啊，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演讲可以跟大家介绍或者做一下评论。其实因为我们的老听众听到现在的话，我们前面9、7、8期啊各个嘉宾他们都有各自的推荐，而且说实话呢他们的推荐是有重复的。但是我觉得哪怕是同样的演讲，对吧，每个人听到的点和推荐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很好奇，就是你们有没有像我们自弹自唱的听众推荐的一些值得推荐有意思的演讲。
其实我因为待的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其实听的不算多，可能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之前张轩有提，就是基辅地铁字体的一个项目，然后张轩说的也挺好的，我觉得他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他的评论好悲惨。
这个项目停留在一个复刻的地铁字体，然后开源了，希望大家来捐款，然后捐款捐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难民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值得玩味的点，就是这个设计师的设计的初衷它到底是什么，包 包括我也看了一下他后面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面发布的一些文字的说明啊，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就是有一点点想说，我们能否超越美化或者丑化一种自行，就他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以前比如说苏联的意识形态或者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字体，然后因为这个字体要被拆掉了，然后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去丑化和美化这个形态，然后这个形态作为历史的一个产物，它是值得去保持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看待它的。我其实觉得这个倾向很值得玩味，因为这相当于是说了这个设计师本身就还是喜欢造型，不管这个字体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的一些背景，去触发他去保留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美的造型，它是他想要把它保留下来，他不希望它流失。但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通过历史的这个意义去证明这件事情的必要性。但我反而还是我刚才的观点，就是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就是你如果要有超越性，那就说明你没有在看历史了，你只是在看造型了，你反而要通过去看历史来去，或者说去看字体看字形来去说那段历史，你的目的不是以历史价值为理由去保护字体，而是以字体为入口去凝视那个历史。所以他既然已经没有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它不是一个产品性的项目，它已经开源，它已经怎么样，它已经算是一个文化项目了，那我觉得就应该再开放一点，就不要以一个字体设计这个行业的限制去看这些事情，它可以做得更加广泛一点。这个是我的一个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个产业当中吧，就是没有把这个眼界再放得再宽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首先我觉得他个人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呢，
对啊，这就是问题
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一点就是，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工作坊，他在那个项目里面是做了五六款字体，是那个工作坊的参与者，就他的学生做的他其实是他发起人，然后呢他只是一个导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
是，但我觉得这个技术方面问题不是很大，你是集体做的还是个体做的这我觉得问题不大。但他那个工作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大家来做一个设计工作坊，让大家了解一下字体是怎么设计的。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对吧？反过来像我们 Type Tour 一样去看文化，不是去看字体。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有一个，我觉得不算是印象深刻，或者说好的，或者说完全很成功的一个演讲。
没有，印象深刻并不一定是好哦，这没关系的。
这个印象深刻完全是因为他在我们演讲前面，然后我们必须坐下来听。它是一个非常技术向的，它是一个关于字体选择的用户界面的演变和技术思辨或者畅想的这么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当时的观众呢也比较少，因为在另外一个场子里面有一些好像是跟一个挺大的一个研究项目，所以在这个场子里面的观众略少。然后呢，大家也觉得这个整体氛围，因为这个演讲的氛围比较商务，因为他在讲啊，这个我们如何通过，因为这个字体选择这个界面，用户选择字体这个界面很多年来都没有变过，或者说进展的比较慢，大家一直就是可能最多有一些分类，比如说在Illustrator 里面你有衬线无衬线或者是 monospace 这样子的一种技术上的分类。然后他的观点是，可能我们需要走向一种视觉上的意图，就比如说你是想要易读性高一点的，还是你想要怎么样的个性，或者是怎么样，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然后当时的会场的反应就是，我记得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多的设计师会这个向他提问，其实是更多是想挑战，类似于就是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我设计字体我自己有很多的设计意图，然后通过你这个中介，你是不是把我的意图进行了曲解，或者是进行了一个扁平式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不是由你来决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想要对公众产生的这种设计的影响啊，教育也好，是不是通过你这里就过滤掉了。然后我就觉得 一方面这是可能有这样的嫌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需求就是存在的呀。
嗯，
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公众的自理教育，对吧，我们自己的 type， 你真的走到街上去，或者是走到一些线下演讲的场合，然后我们就是会接到这样的问题，说中西文字体怎么匹配啊，有没有什么 recipe， 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用的固定搭配，或者说我这个东西究竟应该选什么字体，我应该配什么字体，就是他们的需求他就是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成本去读去听 The Type 的播客，或者是听读 The Type 的文章，那这个需求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去把它补充的，它就是一个 gap。 然后我觉得在场的设计师有点着急，就是他们有点太想要保护自己的设计的一个成果，因为他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然后写了那么多文章，然后去推广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公众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所以这个跟我们自己在演讲的时候感受也有点相似，就是我们想要面对公众，但是 Etapad 当时的那群读者还是当时的这群观众还是略微偏产品和技术一点，所以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这个演讲哈，他这位演讲者叫 Oscar Balanios， 他是 Adobe 的工程师啊。嗯，所以他就一直都在当然他的演讲主要是讲那个 UI 嘛，就是怎么样选那个挑选字体的 UI 的问题。但是哎呀，你要怎么说呢，我听到一个就是都市传说哈，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用 Arial， 就是因为他是 Arial， 他的名字是 A， 他在这个字体按字母顺序菜单他在很上面，然后大家觉得好像也很正常就选了他。
嗯，
就是公众，你要真讲公众的话，就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选字体根本就不是一件在乎的事情，那有什么就用什么呗。然后你起名字啊，所以你一定要写 ABCD， 你千万不要像查普夫先生用他自己名字，所以然后总是在字体选到的最后面。而且事实上就是大家知道嘛，如果像我们字体设计师的话然后我们平面设计师的话，你打开那个菜单选项的话要滚好几屏，对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的。哎，当然了，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和从这个字体设计师来讲，我如何在这个滚屏过程中仍然被用户选到这个事情的话，那当然大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嘛。
在他的语境下应该也有很多用户指的是设计师，比较初级的设计师，他还是用比如说他用着 Adobe Font， 但是 Adobe Font 他其实有很多引导你的方式嘛，有分类的方式，但是他那个分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 serif sans serif，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做了很多那个怎么讲用户体验的一些尝试，他相当于把那个学术分类去掉了，他更加在风格上面给你做定义，然后但是那个风格定义可能很多设计师都自己很多字体设计师都不是很满意，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需求吧，我觉得。
那没办法，因为它是 Adobe 啊，它是 application 啊，对啊，就是它的确就是它是夹子用户界面界，那个界是要写那个世界的界还是写那个介质的界嘛，对吧，因为你就是夹在中间的，好吧，挺有意思的。Rex 呢，
我就简单讲两句，就是
因为你没认真听是吧，
没有，我们不算是字体行业的人所以我们去了 Etapad 其实有尤其是我对字体行业以外的人的演讲非常感兴趣，所以刚好比如说陈主应该聊过那个 Joost Gertens 那个荷兰设计师，对
Joost Gertens
对你之前 教过我又忘记了，对他讲了字体字典设计，就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我在英国之前的一个朋友合作者 Fraser Margridge， 他也去讲了，因为他是平面设计师，所以也等于说不是 Etapad 这个核心的受众里的一个人，因为他比我们大概我不知道十几岁吧，
十岁，
对，所以他去讲的也是这个跟我们类似，是平面设计不是文字设计的教育在不同的这个技术阶段，其实也是我们也在讲教育，但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世代的人的差异就非常大，比如说他是从 Reading 毕业，然后他是受过了一个传统训练的，他是第一代可能最初的几代 Reading 的毕业生，然后 他是做书起家的，然后当年我跟他工作的时候，他也是破除传统，破除 Reading 那一代教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但是他的工作方法或者教育方法却还是非常欧洲非常传统的，比如说在学院一直在学院内做，然后拿 funding 去做，然后但他现在也在做一些尝试，比如说他每年会做一个 summer school， typography summer school 在纽约跟伦敦，然后另一方面他甚至这两年开始去一些网课的平台去教网课，我觉得还特别厉害。但是总体来看你就会发现，就跟我们相比，拿镜子照自己相比，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数字 native 的一代人，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网站上，在数字上，而不是对着人。我们做了十年才开始见到真的人，所以这种传统跟这种数字化的一些approach 的对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啊，你原来在跟 Fraser 工作过呢，我还不知道呢。
对对对，我在伦敦做平面设计的时候跟他有合作的，合作一些项目。对，他就是那种，我记得他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是他用海外卡，但是里面的每一个 A， 他做了十个 A， 不同的 A， 然后每个 A 都是奇形怪状的，然后我们要把它在网站上实现出来，然后怎么样可以 randomly load 不同的 A， 是完全不能读的 A， 但是他就是其实你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从 Reading 的那种教条的那种 readability 的这种教条里面想要跳出来，想要破那个网，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对，
当然了，虽然我们是很 digital native 啊，就是什么数码原生的这一代，但是你做的越多的话，这可能就是有这种反扑嘛。这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纸质书，还是喜欢做线下的活动，就是说实话啊，线上必须得有。你看我自己也做播客做了十年，但是同时我线下的东西不能丢。对，我们还是很怀念这个书的时代，我们自己对吧？所以就导致很尴尬嘛。那时候我们在讨论做这个会员通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用 PDF 的格式？因为这是我最大的妥协，就是你要在用电子发布里面 PDF 的格式是最大程度能保证。它和纸质书最后的效果是可控的这样一个状态，
类似的。对对对
对
对，
对，哎呀，好多感慨是吧，
又来了。对，然后这个是一个，最后一个其实我完全没有听，但是 Lisa 黄的参与的一个 panel， 讲的是这个字体工具还有字体的社区这些项目能不能 sustainable，
如何持续下去啊。
如何挣钱，如何维系，
对，其实就是如何挣钱。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完全没听，因为好像在被人拉到去聊天了，但是我就记得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这个行业或者是这种社群这种项目的这种群体的一种永恒的话题，就是怎么样维持，怎么样避免大家不会为爱发电到干枯，怎么样不死，怎么样继续做，其实是一个希望，如果以后有一个 video 的话，我可以去看这个视频。对，但是这个我还印象挺深刻的。对，
哎呀，虽然感觉，但是那你可以去听吧，反正就是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其实在里面大家也抱怨了，对，订阅制怎么办的问题，对吧？然后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想过嘛，对吧？我们会员制、订阅制要不要 account， 然后呢，这又会涉及到你的内容的是否可及，哎呀，所以这个事情，哎，反正大家都可以尝试，对吧？也没有什么最好的结论。好吧，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如果给自己演讲十分满分的话，你们给自己演讲打几分？
十二分。
哇哦，你这个太有自信了吧。
难道不应该是二十分吗？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Oh yes.
Oh no. 你们不能谦虚点吗？
没有啦，我觉得只要不跟 Eric 的台风去比较，自己做的还是不错的。
哦，oh, 好吧。
好，那好吧，那我们台风各减一分。
十八分。
十八分，十八年十八分。
Oh, nice.
Yes.
好吧，我决定把这段剪掉。
凭什
么
一定要保留
然后 ATypeEye 的各种的体验和吐槽，我觉得能借助这次 ATypeEye 然后咱们三个人能碰上面，就是最大的一个体验了。我觉得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最值得的。对，
刚才你们俩说你们是什么时隔七年没见。
对啊，我跟 Eric 可能时隔也没有没那么久，我们在深圳见过。对
对，咱们在深圳见。当然我跟米拉好久没见了，就是因为隔了一个疫情嘛。
对，
所以我跟米拉也至少七八年没见了。
嗯，没有那么久，因为我们有线下活动的那几年我们还是见面的，但是 Rex 好像18年来过一次之后就
18年好像我上一次回国对对对，就是疫情前
18年他回来过，然后后面就没有见过。总之就是很长时间。
对啊，但是疫情就COVID-19 嘛，就是19年嘛。
对，
所以最后哪怕咱们有见，我跟 Mira 有见面的话，也是最后见，也肯定就是19年了嘛。那也六年了嘛。对啊，所以就是就咱们三个人在哥本哈根拍张合影，也多不容易啊，就不知道下次何时才能再拍合影了。天哪，
明年我们去不知道哪里。
然后我很伤心的是你们俩都没有穿队服，只有我穿了 The Type 的 T 恤，然后就你们两个人都不穿。
很冷好吧。
哦，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场地我们是要吐槽了，那个场地很黑，如果我们穿了黑衣服就看不到了。
反正我是穿了，你们没穿，就是后来看了个照片。
就是他是在那个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里面的一个几个报告厅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冷啊。
啊，真的是很冷，对对对，要一件外套，对对对。
那段日子是很冷，我在外面穿大衣的嘛，对啊，的确是啊，对啊。Just Fun 他们穿的队服，他们是一件夹克嘛，就是他们也知道很冷嘛。
哇，他们太牛了那个队服。
对啊，就是像我们总是不走寻常路啊，我们每次要穿 T 恤啊，然后我们那个 The Type T 恤还是冬天发售的，就是。哎呀，
那我们就要不走寻常路嘛。
哎、对啊，真的是各种。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我们一直都在评论，当别人的公司换字体换 logo 的时候，我们在写文章。好，现在轮到你来讲。其实我们借助这次四月份的在演讲的一个机会，我们的 Type 进行一个大改版，然后如果细心的观众也可以发现我们的 logo 我们的字体标准字也都改掉了。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请到后面的始作俑者。现在轮到你自己来跟大家解释吧，你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
对，就是大家如果看网站的话可能变化比较大，但是其他部分就还好。其实最大的变化是那个 logo 的样子变了，因为 logo 是
不是最
早的时候，最
大变化整个网站的整个样子都变了
啊。对对对， OK， 因为网站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从07年那个博客的时代到后面的网站时代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它的网站的逻辑是一个按日历排列的一个从上到下的结构。然后我们多年来其实试图改版，然后做一些媒体化的一些网站的尝试，但是一直都没有做起来，因为设计师们的完美主义就是我导致改版一不断流产。所以今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我当时就想用 ITypeEye 这个契机来改版。改版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改变了整个网站的这个前端的技术，然后让它变得更快，然后更有效率，然后更符合2025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实践。在品牌上也做了一个改版，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 logo 其实是一个 Caslon 的一个衬线的 logo。
不愧是从英国来的，选字太头痛就用卡斯龙。
但过去十几年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没有在用这个字体，因为其实这个字体其实是比较难用的，尤其在我们作为数字原生的一个项目，其实还是用非衬线字体多。然后非衬线字体我们也用了很多，比如说从最早啊，我都不记得了，可能 Arial 开始 Helvetica， 最早 Helvetica， 然后后来用了各种 Grotesque， 后来前五年前开始用那个 Dynamo 的 Diatype， 然后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新式的 Helvetica， 新式的 Grotesque， 然后这次就等于说是统一了，把我们之前的一个视觉的一个legacy 给统一成了一个以这个 Helvetica/Diatype 为核心的一个 更加面向当代的，面向国际更加统一，视觉化更统一的一个形象。然后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我们的相关的大家的项目啊什么还有未来的项目全部都可以在视觉上集合起来，比如说Type Tour 这个旅行项目，还有自弹自唱，还有我们的以后的出版，还有我们会进行的活动，上海活字，还有我们的最主要的会员项目，都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提升跟那个优化。因为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运营上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是我们有了新的这个全职的同事文博来帮我们负责运营的这个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们过去几个月已经看到了一些新的对于会员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有新的，有更多的礼品，有更多的优惠，有了这个 Telegram 跟微信的群组。然后我们整体就是希望可以将这个会员这个系统做得更好，所以这次网站也有了新的会员系统，然后比我十年前，有没有十年，七八年前做的那个比较烂的一个通过不同的这种已有的插件来拼合起来的一个缝合怪，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提升。现在大家可以可能要重新设置你的密码，但是你登录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你的历史，然后也可以自己来开启跟关闭这个订阅，不用每次都要邮件我们等等吧。对，就是一个整体的提升，一个整体的优化。然后希望是可以我们继续在做 The Type 做的事情，然后希望 engage 更多的读者，不同的世代的读者，00后10后之类的，然后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这次的改版可以再维系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对，
然后我可以提问你的吗？
好的。
我相信在我们之前就在18年的这里面肯定有老文章批评过所有的那些品牌都把原来好好的衬线体的 logo 改成了无衬线。好，现在轮到你自己来改了，是吧？
对，我们自己好像也批评过，然后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最后我们的讨论的米拉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当时怎么批评的，但是他最后的他背后的商业逻辑应该是更加数字以及更加这种economical， 对吧？
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说嘛，就是各种 branding 都是各种说辞，对吧？你其实要改，然后后面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说辞，我已经帮你想好说辞了。
啊，对对对。但其实我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只有当时只有那个 logo 是那个字体，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觉得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品牌变成 Castellon 为主的话，那我们的品牌调性要变得非常不一样。变得非常的古朴，古朴经典，然后非常的老旧。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想要 engage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必要来说，可能是非常没有注意的。
唉，何必呢？本来我们就是一个 digital native 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我们一直在今天一直都在回顾我们18年的历史。我们18年前第一篇文章讲的就是 Arial 和 Helvetica 的区别，对吧？所以其实我们
回归了主题。
对，你看我把你想的这个说辞多好
，nice。
所以
还是 Eric 比较值得敬佩，对。
所以我们的骨子里其实深扎的无衬线，是吧？
我们都是85后、90后、00后，怎么能去回到卡斯隆的时代呢？
我并不是85后，好吧，我比你们更老。
Oh, okay.
天哪！
前辈，前辈。
Anyway， 我觉得还是变成了一个新面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跟那段时间就是 A-Type-I 嘛，我们借的这个机会，其实这个网站的更新我们已经在准备很长时间了，对吧？
对 对
只是为了找了一个契机，刚好能切合 A-Type-I， 所以呢，我们刚好就在那段时间呢进行了更新。然后，因为在我们的我们原来自弹自唱不是有一个 Telegram 群嘛，对吧？然后在我们群里的那些朋友们，他们都是做前端的呀，然后呢，可以免费帮咱们做质检。
对的，我加了好多人，然后逐个的过了他们的问题。
你这里像素没有对齐，你这里
对对对
又多了一个像素
测试。
对啊，就是啊，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对，本来说实话吧，我们这也就是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群的一个社群啊，有了你们，然后我们能可以变得更好，对吧？所以
对对对，欢迎大家。重申，欢迎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会员的计划，我们会在下一步有更多的权益，更多的内容，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支持我们目前的一个运营。对，这个今天可能讲到很多了，我们的这类似的项目运营是非常艰难的，对，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鼓励。对，
然后如果你觉得啊，为什么改版变得这么丑呢，你自己这么说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能加入会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同性骂我们，
直接来骂，对，指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就在微信跟 Telegram 群里面。对
对啊，从七月份开始我们有群了，然后呢其实我们都在群里面，但虽然不能保证能为每个人都能回复，但是呢你们说到的东西都我们都能听到。对，大家说的东西我们都能听到，所以呢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团队啊。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网站的话 ,The Type 底下呢是 London, Tokyo, Shanghai, 对。但是呢背后呢是其实呢虽然大家都很分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但是呢大家都是因为喜欢字体排异，喜欢视觉文化，大家呢聚到一起来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朋友哈和我们一起走过18年，跟我们走过28年，都不知道最后呢走过88年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要向日本的企业学习，对。
好可怕。
或者是 collective,米拉有这么久的 collective 吗？
其实真的没有，没有。我在国内哈介绍的 type 的时候，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比如说我们已经18年了，你在国内的任何一个独立网站，你这个居然没有404。
嗯，是的是的。
就比如说18年前的一个网页，你到现在没有断裂还能正常显示，这其实在中文的互联网圈的话其实是已经是一个现象级的事情。
嗯，
好，那也非常开心啊，其实是我的同事了，但是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再一次在播客十周年前夕呢，在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Type 啊18年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呢以这样一个方式结束自弹自唱2025哥本哈根的这样一个长达九集的这样一个系列。还是做一个广告啊，大家认真回到，大家如果到我们的 Type 去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国际字体协会 A-Type 年会的一个专业的啊，所以在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啊，今年是2025年吧，其实我们刚才Mira 也说过啊，我们这其实是我最早是2018年安特卫普那一届，然后后面我们有做详细报道开始的是2019东京开始，所以到现在呢连续八年，如果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的呢是可以看到以往的 A-Type-I 年会的各种详细报道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各种各样的资料啊，在我们主站的 Type 上面呢是都是有的。好，那也非常感谢两位花时间来参加播客节目啊！我相信下次来参加的时候，应该不要又花什么6年之后再来，好吧？
不会不会，
好的好的好的，
好，好那就这样，好，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
好的，那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公布一下我们8月份会员抽奖的内容。恭喜用户名为 Inflation 的这位会员获奖。我们8月份给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亲手为大家挑选的字体卡片套装。这个卡片呢，是当时我在瑞士巴塞尔的造纸博物馆挑选的。那因为是造纸博物馆嘛，所以呢，也博物馆里面精选的手工纸。那这一套呢是四份啊，大家看啊，里面有 Helvetica 啊，还有 Bodoni 啊，还有各种精美的字体。那请这位获奖会员呢回复本邮件通知我们的邮寄信息，我们的 Type 会员的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
好的，那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Type,T-H-E-T-Y-P-E。同时大家也更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啊，在Instagram 上面应该是 TheType-com, 那这样一个 ID。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当然了，我们还有小红书的账号啊，大家也可以进行关注。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寄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